好，这么多人被提了。分享在哪里？也是在这里。
对对对，而且是中英在一起。
哦，他们会过来哈。
他们会过来的。嗯，
所以我一定要准时。那就给我上去了是吧？
好吧，我们就我看时间已经过了一分钟了哈，那我们就开始吧。但是人少，可是我们那个掌声如果大一点的话，就好像很多人了，好不好？大家给两位来个热烈掌声！耶！看起来大家都蛮饱的，请。
好，谢谢。最后一天牧师就很轻松一点，幽默一点。那今天我用一个很漂亮的色彩给你们看，天堂原来就是这样子的。充满色彩。嗯，那我觉得改变一下你们的头的姿势也不错，这样子看。预备主再来，警醒生活。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那么多的同伴一起来走这条天路，我们非常感谢。愿主祝福这个团体，让我们在地上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经验到你的同在，你在我们当中，也因着我们彼此相爱，别人可以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愿主保守我们今天的学习，让我们借着圣经的提醒再一次知道，再一次认定在地上生活怎么样来按照你的心意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愿主帮助我们在各种的责任、各种的事工、工作、家庭生活的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愿你借着新约彼得的教导来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提醒当中这个夏令会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个更积极、更讨你喜悦的生活。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纪念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需要，纪念教会的需要，纪念我们每一位服事同工的需要，也为着整个过程当中许多人的摆上、许多人的付出、许多弟兄姊妹的服事点点滴滴，我们求你纪念他们在暗中所做的，你让他们在明处得到你自己的肯定。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鉴察 我们每一个人的神，我们就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警醒生活。所以上次我们讲了阿摩斯，然后讲了马太福音，然后讲到彼得，所以没想到彼得也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教导。当然新约里面还有别的经卷也会教导这个预备主再来的时间。不过呢，我想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非常具体的提醒。因此呢，我们知道在神的计划当中有一个时间主会再来。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的提醒知道神是信实的，他要按照他所做的去行。因此呢，我们就预备好自己来迎接这个主。所以不晓得主什么时候来，可是他一定会来。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彼得前书四章，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在预备主再来的时候生活在这个地上。不像保罗的那个时代，有一些人就说我们就坐在那边等主来了。保罗说不是这样子的，乃是一边生活，一边完成我们的责任，一边警醒等候。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警醒的生活。我们两个经文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还是有两个段落哈。我们从这两个段落里面分几个重点来思考，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警醒生活这个生活的形态，生活的那种方式，就是知道有一个结局，有一个结局，这是彼得说的。而且有一个时段我们要迎接这位主。好，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第一个段落，我先请姊妹们读，请。所以哇，喝背了，做神恩赐好管家。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时间指标定出来，万物的结局近了因此下面就有一个连续的一个接续词哈。所以 therefore 因此你们要，所以那个时间如果我们警觉到近了，结局近了，后面就是你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将临的结局、快来的结局里面生活。所以因此呢，下面是跟这个时间点是相关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一直下去到十一节为止都是提醒我们在这样一个终点快结束的时候，不是坐在那边空等，乃是有一个实际的生活，警醒的生活。所以十到十一节请弟兄读。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进入这个永远的那个概念所以他从结局开始，万物的结局开始，然后延伸到永远，好像时间没有结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永恒的盼望，而且呢因为我们的生活的缘故，我们可以荣耀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其实这个段落呢非常简单清楚明了。因此呢，我们在预备主再来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指引教导，怎么生活，怎么警醒生活。我会分几个重点来跟各位看第一，时间，预备主再来那个时间，我们已经说了没有人知道那个时间。可是在这么一个没有知道、不知道的这么一个时间点来看呢，他也常常提到说近了，快来了。那我们看到很多的迹象前两天前面几次我们看到很多的迹象，这些的记号已经告诉我们说 啊，彼得那个句子是非常重要的，万物的结局近了，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你要怎么样来了解呢？所以我就给各位看，把这个送给你们。这个针有什么问题？没有长短针哈，没有时针的哈。所以神给我们每一天的时间，神给我们每个礼拜、每个月、每一年，生命当中30-40年。可是呢，你就发觉我们活在这个时间的一个轨道上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失控了，我们都忘记这个时间了。所以若是这个时针是不见的，可是它却有两个闹钟闹铃哈，所以什么时候来响呢？根本不知道，因为你没有拨那个定时，所以这个钟什么时候响，那个 alarm 什么时候响，你是不知道的。可是呢，它有两个 alarm 在那边，意思它会响的。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你就会明白有一个时间点是主要来的时间点，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时候，可是呢，当这个闹钟响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就已经是预备好，或者是已经是在门口了，主再来的那个脚步已经在门口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是蛮紧张的哈。如果你每个终点，如果你生活当中每一个的事件都拨一个闹钟的话，那是怎么样？蛮紧张的哈。可是有一些的生活行为那个动作，你是不需要闹钟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的哈。所以刚才9点钟你们都来了哈，没有闹钟。12点你们去吃饭了，没有闹钟。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的工作行为，我们的行动是不需要闹钟的。可是呢，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里面呢，他说有一个闹钟在某一个时间点它会响，你就会知道就在门口了。那我们已经看了那么多前面的一些的资讯，知道说快要到了，然后彼得也说近了，结局近了。当然我们说近了是什么意思？明天吗？后天吗？下一年吗？不知道。因为呢，圣经这样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一方面有个闹钟，一方面也不知道那个时间。他说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唯独父知道。所以如果有人知道这个时间点，拨定一个闹钟响的时间呢，它就是异端，对吧？它就是异端啊。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原子降临也要怎么样。所以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样一个日子呢？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就是一切都是好像很正常的，可突然间就有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出现，洪水来了，全部冲去。可是呢，这些人没有警觉，一直呢都是被洪水冲去了。所以其实当有人说主要再来了，耶稣要再来了，末日来到了，你们预备好就在一个地方等吧，这些都不是圣经的一个教导。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看看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挪亚在当代他跟普通的人一样生活，可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呢，他有一个使命，他有一个警觉，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有一个警觉性，就是神跟他说洪水回来的，你要造方舟。可是他也是要照常吃喝，他也照常生活，他也照常有家庭，有儿女，有子孙。可是呢，在他整个的一般平常 general 的一种生活状态里面，他有一个警觉性，因为神给他一个使命，建方舟，洪水要来。所以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主再来的日子这样子，照常吃喝。我们来看看挪亚的日子怎么样， 让你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 video 里面有一点学习哈。听到吗？听到吗？十二个重点里面哪一点是你的一个写照，哪一点最能够描写你？十二个重点，虽然你是六十岁，你还是可以继续做很多工作。有人还没有到六十哈，虽然你是瓜牛，你还是可以在船上，虽然你是豹，你也快不了哪里去，你都要在船上，要紧是无论你快或慢，你要在船上就对了啊。所以这个用一点比较卡通的方式来描写挪亚的时代，那其实我们就发觉挪亚在当代呢，他也跟所有的人一样，是吃喝生活，可是他就可以在这个吃喝生活里面用个平常的心来提醒自己，我有一个使命，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他希望有一群人是可以进到这个方舟当中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生活心态，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video 或者用挪亚的那个生活心态来提醒我们。所以从挪亚的故事我们学会了什么，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我们讲到时间，我们用时间点啊作为我们这个段落的主题，现代的挪亚，我们怎么样来警觉到主要来？这是圣经的一个啊正点，圣经的一个提醒。我们怎么样提醒自己要预备好？而且呢，在整个的建造过程里面呢， 平常心的来生活，可是却是知道说这个世界就像彼得说的，万物的结局会过去，挪亚也知道这个世界会过去，神要洁净这个地。所以挪亚预备了多少年了不知道啊，没有明确的说法。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六章呢，很可能他说神宽待那个世代120年，120年是很长的哈。所以如果你要预备120年倒是蛮辛苦的哈。如果你要预备12年还好，如果你要预备12个月还不错，如果你要预备12天那很快了，如果你要预备12个小时那就很紧迫了。所以神给挪亚一个大使命，建造一个方舟，那我不知道他用多少年哈，圣经没有记录，可是他用120年传义道给当代的人。所以他在这个120年里面生活工作造方舟，彼得说传义道，你看到这个人的生活吗？在这么一个时间里面呢，三个合一的生活工作传义道，我们缺哪一个？当我们等候的时候也是要生活，所以你不必禁食120年就早就不见了，升天了，成仙了。生活你不能够推卸你的责任，神给我们在什么岗位，什么一个家庭，什么一种社会责任，照样生活。然后工作，可能他有一些的，你有一些的社会工作，就是造方舟也是挪亚的工作，因为神说你造方舟，然后他就在那边造方舟。可是当他造方舟的时候，他生活的时候，我不忘记一件事，彼得说传义道，就是告诉人说快来啊，你看你们笑我造方舟对不对，这个方舟是有个目的的，将来会有一个事件发生的，赶快来，赶快来悔改。因为你记得第六章是全地都犯罪嘛哈，创世纪第六章全地都在犯罪，所以他要跟当时的居民说快来认罪悔改上方舟。今天我们同挪亚的时代一样对不对，你要生活，你要工作，你要造方舟。你的造方舟呢，可能就是救恩的一个彰显，你不要去造方舟，现在很多人造方舟知道吗？这世界很多方舟你的方舟就是把救恩彰显也让人知道这有一个道，有神的一个计划。所以三元合一，在生活当中等候，在等候当中警醒，或者生活当中等候，在等候当中警醒。所以其实呢我们借着挪亚这么一个生态，我们也了解说不知道时间，可是有一个时间，没有时针，可是有一个alarm， 有一个 alarm， 所以我们彼此提醒哈。那等一下我知道我的时间很有限的，50分这个 alarm 就会响了哈。因此呢，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不知道预备多少年，可是心态要预备好。所以若是你看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比喻呢？50%，两个女人在田里，不晓得为什么不用男人哈，总是用女人哈。两个女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吃一个撇下一个，意思说两个人，不是田里只有两个人，不是只有两个人推磨，乃是50%，对吗？所以50%说不定这里70个人、60个人、30个，50%，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可是我们就发觉一件事情，这里在怎么样一个场合呢？在一个工作的场合，田里当然是收割了，或者种田了，耕种了，或者浇水了，浇肥了，推磨当然也是磨面粉了，磨谷了。在工作的场合里面呢，他说大概只有50%的人心里准备好。好，所以有人在迷失在工作当中，就忘记万物的结局技能；有人迷失在工作当中，忘记他怎么样来面对神给我们的提醒跟讯息。所以这两个人呢，在田里一样的工作，表面是一样的，可是心态不一样，结局也不一样。表面是在工作一样的，心态不太一样， 那种准备不太一样，或者是说这两个人在推磨的时候呢，他就是满足这个民生的需要，生活日常所需要的，可是他可以在忙碌当中有一个目标，我的生活有需要，所以我在忙碌当中满足自己生活需要，可是呢不要迷失在这种工作或者生活所需的里面，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可是呢当我们满足生活的需要的时候，还要想到哎，这里有一个结果的。所以在这些的比喻里面呢，常常提到一件事，你们要警醒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呢，有一个 alarm， 有一个警铃， alarm 叫什么啊？警铃，对不对？ alarm 不叫警铃，闹钟，对了，中文也不好，英文也不好，有一个闹钟，可是呢没有指针，意思说它会响的。所以警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哪一天来到，可是它会来到。所以警醒是什么呢？警醒就是整个生活形态里面很重要的第一步，第一点，第一个因素。若是没有这个警醒的话，后面你就发觉没有办法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活。所以警醒就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谈到时间，现在谈到心态。警醒是心态。我们可以跟一般人一样生活，可是我们心态没有准备好，不知道说某一天这个时间就会来了。可是如果我们有这个认知，真理的认知，心中也有这个想法，某一天就会再来了，所以我警醒。什么叫警醒？ Keep watch， 眼睛在看哦。还有呢， wakeful，很醒觉的，觉醒的 prepare。 所以如果他 keep watch， 他 wakeful， 他没有 prepare， 意思他还是没有警醒啊，因为他知道要来，可是他没有预备好，所以他没有警醒。所以什么叫警醒呢？其实警醒的心态是蛮紧张的。有一个医生，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要打开他的接收器，这个叫什么，叫手机啦，或者各方面的，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 on call。 所以他这个做这个医生其实蛮辛苦的哈，他晚上要 on call， 所以那个手机或者是那个机器响的时候，他马上要接，他说不接让那个人有什么大事发生的时候，危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没有接，这是我的责任。然后他说到一个地步呢，猫叫他也醒了，狗叫他也醒了，门开他也醒了，有一点点声音他也醒了。这是很辛苦哈，这是谁啊？你们的 James， 这是他告诉我的哈，很警醒，就是因为他有责任所在，所以他什么声音他都会跟他的责任连接在一起。所以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要发生的人，他就会很警醒。如果一个人他觉得管他的，或者是他根本不是这样一个随时等待别人召唤的，或者是有 emergency 的人，他就是一觉睡到天亮，什么声音他都不知道，警醒。那我们现在知道圣经的真理说主要来了，我们知道不知道不晓得哪一天要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警醒。所以什么叫警醒呢？虽然很辛苦，可是我们照常生活，照常工作，照常吃喝，照常传医道，可是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你要知道说有一天大概就是这个闹钟就会响。所以诗篇里面提到一个，也可以提醒我们什么叫警醒，等候。如果是一个人警醒，他会等候；如果一个人不警醒，他就迷迷糊，他不会等候。所以他的心等候，他要仰望他的话，然后等候，等候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所以这个等候呢，等于是 prepare， 预备好。好，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是有一个等候的心的话，天大亮了他也不知道，他就是沉睡昏睡迷糊的睡。 所以诗篇提醒我们一个等候的心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prepare。 一个预备好的人，他就随时可以等候天亮的一个来临。所以其实这个是心态。那我用另外一个比喻跟各位看这个心态的问题。刚才我们提到两个女人在田里，两个女人在推磨，50%，那个是时间。现在呢，我们讲到这个心态等候的时候，也是50%。很熟悉这个比喻，对不对？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不是只有五个，而是50%，一半。一半的人呢，其实这十个人是有相同点，对不对？有灯有油，左边的、右边的有灯有油，左边的等待睡着，右边的呢等待睡着，也睡着了吗？所以两组的人都一样，100%的人都是这样子，有灯有油，等待睡着。可是呢，不同点在哪里呢？不同点在用完他的油了，所以他要去买油。哦，五个聪明的呢，油是多预备的，预备充分，预备足够，因为不知道时间嘛，所以他必须要买很多很多的油，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时间点。所以去买油的人呢，新郎来了被关在门外。还有油的人没有去买油，所以没有去买油的人说不定还在睡觉，是吗？还在等待，还在睡觉，可是他有灯，他的油点着，所以新郎来了他就从新娘去坐席。因此呢，这个13节这个结论里面也提到什么？警醒，警醒。你如果看刚才的在田里的那两个女人，最后一节也说警醒，所以要警醒。因此呢，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真理，有这么一个时间点，我们要预备好，然后去警醒的等候，照常生活，照常吃喝，照常工作，可是呢，照常活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见证跟生活，却是知道有一个时间我们要去预备好的。所以我相信你听过很多人讲买油的问题。很多人说油是什么？圣灵。你可以买圣灵吗？所以去买油不是买圣灵，去买油就是在他等待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因素，因为灯熄了，没有油了，所以他在等候当中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油，有油他灯才会着，灯着了他才能够继续等候。所以我把这个油这个概念呢，跟各位一同分享，什么是你人生当中在等候主再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不一定是油，你不需要油，今天你不需要油。什么是你在等候的过程里面一个关键性的要素？他那个时候是油，你不一定是油。有没有想到，在我们照常生活、照常吃喝、照常工作、继续等候的时候，什么是我最关键性的因素？是哪一个是你的残累，让你 distracted？哪一个是把你拖在后面，让你不能够往前走的？哪一个是影响到那个警醒等候的这么一个心态的？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事业、你的钱财，什么是残累你，以致你觉得我不能够放下这些，以致马上去面对主的？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可能两个人相同，两个人相同的一个残累，一个妨碍他警醒的，有一个人预备好，有一个人没有预备好。我们是哪一个？有时候我们觉得愚拙，是不好的。从intelligence 这个角度来讲，愚笨其实就是预备的问题，因为前面都是一样的。然后没有预备的就是第三个，没有预备的一个结局就是第四个。所以什么是残累，或者是妨碍，或者是让你不能够预备好的最关键的因素？ 这个是我们要从这个比喻里面去思考。所以油不是圣灵，圣灵不能买，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可是很可能你放不下你的工作，很可能你觉得你有很多的家业你要去照顾，很可能你有家庭你要去照顾，当然你要照顾家庭，可是呢这里就提到说，有时候在人群当中，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当中，有一些人是没有预备好，因为太多太多缠累他的事情。所以50%，我希望我们是100%。刚才呢我们刚刚要开始的时候只有50%在这里，50%不见了。所以有时候就是某一些因素妨碍我们的。所以我们提到时间，我们提到心态，我们提到生活。挪亚的日子怎么样，我们的日子也怎么样，挪亚怎么样来生活跟预备，我们也要怎么样生活跟预备。所以我觉得彼得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人。所以刚才的4:7-11，第7节万物的结局近了，第8节最要紧的。所以要是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这个童女，十个童女在等候新郎，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油，对吗？所以你在等候当中最要紧的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说预备好了各方面都可以随时放下了，随时都跟着主了，随时备题了等等。可是最要紧的，他说不是把你是周围的残累全部撇清而已，他说最要紧的乃是从第8节一直到11节。我觉得非常实际。怎么样生活？除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就是你个人的，可是呢他第8节说最要紧的就是彼此，你在这个团体当中，你在这个教会当中最要紧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最要紧的把事情做好，最要紧的把节目安排好，最要紧的把食物弄好，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所以其实从第8节开始一直到11节呢，都是讲到最要紧的一种生活，教会生活。再读一次好不好？因为这个是警醒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从第8节开始，请。最要紧的
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宽待，如基督也宽待了你们。
所以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当然这个罪是要神也饶恕的，可是这个罪是可以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能够接纳包容的。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互相款待很容易，对不对？不发怨言很难。教会里面最普遍的就是怨言，而且怨言呢会蔓延的，怨言有影响力的，有坏的影响力。所以当我在教课的时候，教摩西五经的时候，我跟同学们提到说，以色列百姓漂流旷野，旷野的时候他们常常发的怨言就是，摩西把我们带出来没有肉吃，没有水喝，没有好好的环境，你要我们死在旷野啊。他们常常说，摩西你让我们来这边什么都没有，你让我们死在旷野，这怨言。所以他们以后就真正兑现了这个怨言的结局，真的怎么样，死在旷野。怨言是一种病态，怨言有时候发到一个地步，你已经不知道你在发怨言，因为你是习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实际的一些提醒，在教会里面互相款待，切实相爱。如果你相爱，你就不会看到他的弱点，看到他的这个亏欠；如果你爱他，你总是会看到他的优点，好，他的长处。这个是第8节开始的最要紧。继续读下去哈，第10-11，请。
人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原来
所以第十节呢就是讲到恩赐的问题，十一节也是讲到恩赐的问题。所以在一个家中或者在一个教会里面，能够有一个很好很切实的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呢，就是一个恩赐的发挥，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恩赐吗？你知道你自己有什么恩赐吗？不知道，那你怎么做成恩赐的好管家啊？你左边的人可以告诉右边的人说他有什么恩赐吗？不知道，他有气管炎他要管家的恩赐，他要气管炎。所得的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个恩赐，这个恩赐不是要来夸口的，这个恩赐是要来服侍的，这个恩赐是要来服侍的。而且呢，你是神的给你的恩赐的管家，所以你要向这位主人报账，好，负责任。所以他说，如果有讲道的按着神的圣言讲啊，讲道是一个很好的恩赐，可是呢，你要按着神的圣言讲才真正是讲道的恩赐，不是口才很好就可以讲道，按着神的话来讲的人就是有讲道的恩赐，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所以他在讲恩赐的时候都讲到那个源头啊，不是你的 talent， 不是你的才干，而是神给你这样的恩赐，以致你能够彼此服侍。最终的目的在哪里？十一节下半节一起来读，叫神在凡事上所以彼得说，最要紧的是一二三四五六，最要紧的是彼此服侍，这个最终的目的，荣耀上帝。这是最终的目标，荣耀上帝。不是你我们有什么了不起，不是我们有什么的丰富，不是我们都有爱心，乃是在所有的服侍上，我有一个心态，就是荣耀上帝。我给你，因为荣耀上帝；我服侍你，我要荣耀上帝；我讲道教导，我要荣耀上帝。所以做什么事情，如果你自己感觉、别人感觉不能荣耀上帝的，这个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生活、时间没有人知道，可是有一个我也忘记闹钟。心态是警醒，然后生活就是最要紧的。都在这里，我把它归纳起来，谨慎自守，对自己谨慎。刚才另外一个团体有一个牧师说，哦，看到一位姐妹穿着比较整齐的，哦，原来是梁老师我说哎呀不行了，因为我要讲道，所以总是不能够邋邋遢遢嘛。谨慎，我觉得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会这样提醒自己，你谨慎，或者是在你的服侍的岗位上面穿着整齐，这是其中之一而已。可是如果你穿着整齐是尊重会众，尊重我自己这个服侍的岗位，尊重。所以有时候有个学生美国长大的，他穿着的时候穿着比较自由破漏一点，可是他也很不舒服，常常拉拉拉遮遮掩掩。我跟他说，那你下次就不要穿嘛。要教导谨慎自守，自守就是 discipline 就是牧师说准时出席 discipline。 有时候我们就是摸啊，东摸西摸，我们就迟到了，其实不需要摸的就来了。所以对自己来说呢，自己的生活谨慎自守，对神呢警醒祷告，跟神连接，警醒祷告，然后随时祷告。你可以有长期的祷告，你可以有短时间的祷告。然后对人呢，彼此切实相爱，切实哈，切实就是真真实实、诚诚实实的对人，没有任何的企图，没有任何的别的目标，乃是好好的来爱对方。然后服侍呢， 是彼此服侍，做我们该做的，做神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再把它整理一下，自守、祷告、相爱，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自守不是去警察局自首啊，但是有节制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吃 buffet 就看到谁有节制谁没有节制，一边吃一边说吃太多了一边吃太多有一边在吃太多，节制的生活。好，不是受环境的影响，以致我们跟随着环境走，那是有节制的生活。祷告与神紧密的相连，当然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长时间的祷告，我们也随时可以用每分钟都可以与神紧密相连。相爱，相爱用什么来表示我们那个相爱的心呢？乃是用恩赐，用管家的身份彼此服侍。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教会生活。然后当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是什么呢？传义道的挪亚。传义道，其实你的生活就是一片道，对吗？当你彼此相爱的生活的时候，你的生活就是一片道。如果你道是一篇，生活是一篇，那就是自相矛盾。你的生活要跟你所讲的道，要跟你所传的信息相符合，这个是一个美好完整的一个道。所以最后全人预备好的生活，对自己、对神、对弟兄姊妹，对吗？很简单哦，神的话、神的教训真的很简单，听了很简单，行了很困难。可是呢，我们可以从一点一点开始，今天听一点，今天行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就进步一点，这是全人的预备的生活。所以我们借着彼得前书第四章，一起来思想这个警醒生活。你要知道时间不在你的掌控里面，可是它有一个闹钟。你要知道心态是神提醒我们的，有一个预备好、预备好的心态。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提醒自己，不是在那个50%没有预备好的那一群人当中，乃是在那个50%有预备好的那个心态当中。然后生活就是你在这个社团里面，就有对自己、对神跟对弟兄姊妹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所以当我们从挪亚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来学习的时候，我还是让各位再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挪亚的生活形态，就结束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讲到预备多少年不知道，要预备你的生活，要照常尽心尽力的去生活，你的工作要照常，可是照方舟，比如说你把神给你的使命神托你传递的救恩，把它宣传在你的四周围的那个环境当中。然后这位挪亚也是个传义道的挪亚，所以当我们这三方面平衡的时候，我们就在生活当中等候，在等候当中生活，在生活当中警醒，在警醒当中生活。求神帮助我们。圣经的教导清楚明了，简单扼要，困难在能不能够被提醒醒出来。若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方舟，然后对当代的人在传神的信息。闹钟还没有响，我们祷告完了它就响。我们祷告，我还是给各位两分钟的时间，在神面前安静祷告。我们讲了许多，我们自己做一个反省，我们是哪一个50%的那个女人呢？童女呢？我们是哪一群？是预备好的，没有预备好的？我们愿意预备好，还是我们还是没有警觉到要预备好？自己做一个省察。那在我们的全人生活里面，我们对自己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的生活是谨慎之手吗？我们对神是什么样？警醒祷告与神相连吗？我们对弟兄姊妹是怎么样？切实相爱，彼此服侍，做恩赐的好管家吗？我们自己做一个的省察，在神面前求神感动我们，也做一个的决志。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借着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地上生活，在生活当中也预备迎接神。求你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每天的工作里面常常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圣灵的提醒。当我们好像偏离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求你挽回我们，让我们走回圣经的轨道当中。愿你加力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美国生活压力也是很大，也是非常的忙碌，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忙碌里面有你的同在，常常与你紧密的相连，好叫我们常常能够重新得力，常常能够奔走前面的道路，充满喜乐的来奔跑，因为知道有一天我们也会迎接我们的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这个两三天给我们机会学习反省。我们所求的就是你给我们力量，将我们所知道的、所学习的能够行出来，能够最终荣耀你的圣名。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钟响了，我的钟啊不是他的，我的钟是50分。好，谢谢大家。